有人见我面啊，也跟我单手立掌。佛家呀，合十是一种理解，我跟你单手立掌，你不能跟我单手立掌。下面我们开始讲课。首先谈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走火入魔的问题。在我们气功界啊，人家一听到这个走火入魔，吓得就不敢练气功，是吧？也有些这个不明真相的人呢，在津津乐道的谈着这个走火入魔如何如何，也有些假气功师，是吧？也跟着，是吧？走火入魔，走火入魔的。其实走火入魔这种现象根本就是不存在的，是没有走火入魔的。这句话是来源于文艺作品，在修道的书中，在修道人的术语中是没有这句话的，没有走火入魔。真正修炼呢，是不会走火入魔的，是吧？这个哪有什么走火呀，那走入魔呀，是吧？我们一般呢所认为走火入魔这个说法呢，有几种情况我可以给大家讲出来，人们老是认为他走火入魔了，是吧？第一种最严重的就是人招来了附体，而那些个附体呀，又是些个层次特别低的，啊，修炼时间短的，所以他不讲心性啊。就像我昨天讲的，他敢说他是王母娘娘下凡，他敢说他是如来佛，他敢说他是玉皇大帝啊，什么他都敢说，是吧？说话呢也颠三倒四的，不讲心性，骂这个骂那个，是吧？往往这些人呢，不能一下子突然变成这种情况了，不被人家理解，就把他说成是走火入魔啊，往往是这样的。这是人的心性不正带来的啊，他自己觉得挺好呢，他根本不认识这些问题，他不放弃的，是吧？但是呢他也是理智的，他只是说话，是吧？不讲心性，是吧？不讲道德，是吧？所以这一部分人最容易说是走火入魔，那其实他不是走火入魔。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我们有的人讲了说气上头顶啊，要是下不来就会走火入魔，讲这话的人还不在少数。气上头顶根本就不会造成什么走火入魔。我们大家想过吗？那个气是什么呀？气什么也不是，说练气的时候还不属于练功，气就是气，人人身上都有气，只不过是把劳宫穴打开了，或者把哪个穴打开了之后啊，它可以和外边那个气啊沟通啊，发出来呀，纳进去呀，是吧？只不过有这么个感觉，那用来净化身体的，把那个不好的气排出去啊，好的气啊换进来呀，想起到这样一种作用。所以它根本就不存在着这个什么气上头顶了就会造成走火入魔了。气它什么也不是，它没有制约力量，它怎么能导致你走火入魔呀？大家知道我们练气的人要通大小周天，是吧？要脉络运行，那个气在闯关的时候啊，是吧？经过哪个大穴啊，哪个窍啊，在闯的时候它是有感觉，是吧？特别是上了头顶之后往下下的时候，它的下面的那个穴没开，往下闯的时候，在这个时期，这个气在头顶上盘旋，感觉呀，头上像戴个气帽子，也感觉到头发重发沉，也不过如此而已呀，根本就不会导致你，是吧？出现什么走火入魔的问题呀？它下不来就下不来吗？当然是有气在，是有一种感觉的，感觉就是感觉嘛，它也不会导致你任何这个事情啊。 那有的人不明真相啊，是吧？这个道听途说呀，好的不传，是吧？这个假的啊，不好的吓人的现象啊，哎，他就专门传这些个东西，是吧？他根本就不会造成你什么这个，他不通了，随着你练功，慢慢他就通了。有的人呢，觉得气上头顶了，老也下不来，时间长了有点害怕。你怕什么呀？你下不来那个气的时候，说明你自己练得不好，说明你心性不够，你提高提高心性，他马上自己也就下来了，是吧？就是心性不够，他就下不来，你层次突破不了，他就不下来呗，是吧？或者是你找哪个气功师啊，也能给你动一动啊，叫他下来，这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呢，我们作为一个修炼者，对这一个问题上如果想不过去，那么在这一个问题上你就是常人，最起码在这一个问题上，是吧？你的心性和常人是一样的。你认为他是有病，大家想一想，我们有高层次的理跟着，你老认为他有病，好家伙，你认为他有病，你不就是常人？你认为他是病，你不就是想要得病吗？啊，不就是这个道理吗？他本来是没有病的，啊，可能说不定啊，你自己老认为他会得病啊，走火入魔，时间长了给你精神造成紧张啊，最后你可能真的觉得自己恍恍惚惚的出现问题，那是你自己精神所造成的。大家知道我们讲啊，得病的人是三分病七分精神，是吧？很有道理啊。我举个例子，过去有个人把他绑起来蒙上眼睛，告诉他说给他放血，让他流血而死，结果呢给他蒙起来啊，绑起来，然后在他的这个手腕呢，手腕子这块用个这个东西一划，根本也不是刀，也没有给他划出血，根本也没有破，就划了一下，把自来水的龙头打开，往桶里面滴的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流得很快，他以为自己的胳膊被是吧，血管被挑开了，一会儿他就死了。可是他胳膊并没有挑开，流的是自来水。就是人的精神呢，可以导致你啊有病。啊，有些有这个得了这个绝症的人呢，你不告诉他还挺好活的，一告诉他马上就完了，是吧？他精神首先垮下来了。我就是说这个意思，在这一个问题上，你不能够把你当作真正的练功人去对待，那你还练什么功啊？将来出现的问题多了，方方面面的，每一个功都很强烈呀，在你身体里它是不舒服的，你是有感觉的，那么强烈的东西打出去，是吧？要起那么大作用的东西在你身体里，你能没感觉吗？你这儿也不舒服，那儿也不舒服了，今天这个状态，明天那个状态，你都把它视为有病，你还练什么功？我最不愿意解释的就是，有人讲了，说我这儿不舒服了，那儿是怎么回事？老师，我这是什么状态？我才不给你讲这些事儿呢。什么状态？是吧？练功人呐，出现这些事情都是正常的。那些高能量物质啊，它这个能量团这个密集度都很大，所以它都是吧很强烈的东西，能够有反应吗？所以呢，这个气上头顶根本就不会导致有病。可是如果你自己真的长期认为你会要出现问题呀，害怕呀，那可能说不定真要出现问题。这个不是气把你导致有病的，而是你自己要得病造成的，你的心理作用造成的，是吧？这是一种情况，是吧？再有呢，这个咱们就讲一讲精神病。这个精神病人呢，对气功练了气功以后，他得精神病，对气功的破坏力量太大了，所以很多气功师都不允许精神病人进场，不允许他练功，是吧？真正修炼呢，大家知道坐这里听法，那个精神病人根本他听不了的，听什么？我们也不让他进的，啊，他能听清楚吗？他能明白这些事情吗？修炼的事情啊，是吧？这是不行的。这个精神病人呢，这个我们先说说练功人啊， 我们很多练功人呢，特别是在公园里练气功的，有的家族是有精神病死病史的，有的人呢是吧，可能将来要得精神病。这个作为一个真正的练功人，真正一个修炼者，人家才会给他改变他的人生道路，把他人生道路清理出来，是吧？为今后这个修炼铺平道路，保证他能够练功。可是作为一个通常啊，作为一个一般的这个在公园里练气功的，或者哪怕你在家里练功也是一样，你只是想要去病健身，是吧？你想要这样做的这些人，大家想一想啊，他还不能算作练功的人，也没有人给他改变他的人生道路。而这些人是吧，想要自己把自己的病去掉都得重德，是吧？真正是吧，用高标准的那个标准来要求他自己才能达到的。他不是体育锻炼吗？是吧？可是他是个常人，大家想一想啊，常人能不得病吗？生老病死都是常人中的事儿，说不定你哪天得大病了，说不定你哪天呢你遇到大麻烦事儿了，说不定哪天呢得精神病了，说不定哪天呢两眼一闭呜呼了。常人不就是这样吗？可是这个人呢，他一练气功，然后他也爱说，人家都知道这个人练气功啊，啊，邻里之间也知道了，单位领导同志都知道了，啊，这个人练气功。他要必得病啊，是吧？他要一得病，那马上就说：“你看你练气功练的啊，练出病来了。”人家就会这么说。大家想一想啊，他是个常人，他能不得病吗？那个修炼气功修炼，他可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啊！我练一练动作，就能够使这个人从此以后什么病都不得了，是吧？那不是笑谈吗？得真正按照一个练功人的标准去做，把这自己真正视为一个练功人去修炼，才能达到那个目的的。我们公园里练功的人有几个这样的？那不都是常人想去病吗？去不了病不说，他照样还要得病。那么有一天他要得了精神病，人家就会说他是练气功走火入魔。这要在家里是吧，还好说点呢。啊，在家里得了精神病，人家也会说他练气功练的。他要是在这个正在练功场地上得了精神病，犯了精神病，是吧？那这个大帽子就结结实实的扣在气功头上了，是吧？练气功走火入魔，报纸都会登出来的，是不是？大家想一想啊，合理吗？是吧？你练气功啊，你就什么病都不得了，你练气功了，从此以后是吧，你就是个不得病的人了，得了病了就是练气功练的，大帽子全都扣到练气功人的头上，那这个气功都承受不了啊，是吧？那住了院的人就从此以后不能得病了，是吧？那住院还要死的呢，啊，住院期间还要得别的病呢，怎么解释这些事儿？就是人不能够正确的去认识他，也不能正确的科学的去对待这些问题，是吧？当然有些人别有用心，就是要反对的，闭着眼睛反对的，你别出现问题，出现问题一切事情都给你扣到气功头上，是吧？他不就是这个问题吗？常人能不得病吗？也没有人给他改变他这条练功的道路啊，他还是常人那条生命的道路，照样要得病，得了病了大帽子扣到练气功头上，说练气功练的，你想这合理吗？是吧？你要想在练气功中去病，你都得重德，是吧？真正按照练功人标准去修炼，你才能够去的病的，啊，何况你还不得病。这是一种情况，是吧？人们把历来认为啊，练气功啊，啊，走火入魔的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叫做气功态啊，他对我们气功啊这个影响也很大，前些年这种人比较多，这些年呢就不多了。为什么前些年人这种人多呢？因为气功刚刚普及出来，很多人对他根本就不认识， 是吧？根本也不知道气功会出现什么现象，一练气功啊，出现什么状态的时候，他就不理解，是吧？这些年呢，你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或者是道听途说，间接的知道一些，反正你是明白了一些你所没有认识的那些个事情，是吧？所以它一旦出现的时候，你不会觉得突然。所以我们就讲一讲这个气功态。这个气功态呀，往往都是那种啊思想比较固执的人，在他一生中啊所从课本上学到的知识，在社会实践中所学到的知识，他认为这就是这个宇宙中的绝对的真理了，再没有超出这个的，是吧？而且再加上前些年呐，那种这个搞绝对的唯物论，是吧？什么都批判，就使得这些人呐，这个思想非常的僵化。而且往往这些人的思想僵化，主要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的知识比较狭窄，知识面狭窄，超出他知识面以外的东西都历来不信。反对最厉害的人，往往就是他在某一门中啊有所成绩，是吧？可是呢，他在其他的领域当中却是空白，所以他知识面非常狭窄。这种人呢，就比较固执。你一谈到气功修炼中的一些个现象，他根本就不相信。你要讲起气功修炼开天目，看到另外空间的景象啊，他简直看你这个，他把你当作怪物，他看着你简直都是太可笑了。他认为你是说迷信，是吧？你在讲这个旧的迷信，他就是这样想的，他确确实实心里是这样想的，所以这个人特别固执啊，他根本就不相信的。哎，可是不相信是不相信的，你不相信可不一定不得病，是吧？有一天呢，他得了病了，是吧？到那个现在这个医疗水平它是有限的，不是什么病都能治。到医院去治，医院治不好。啊，其实这种人可能中医都不相信的，那没办法了，到中医去看，中医也看不了。啊，这怎么办呢？他这气功他也不相信呢，最后没招了，啊，去创创大运吧，是吧？哎，跑那儿去练气功去了。这是病啊，把他逼的没办法去练气功去了。可是这种人他不信呢，不一定根基不好，他可能根基啊还不错呢。他这一练气功啊，好家伙，根基好吗？是吧？他不相信，主要是在常人社会中，是吧？他这个知识造成的，他的固执思想造成的。他一练气功，一下子开了天目，根基好吗？一下子可能开的层次还很高呢，另外空间这个景象啊，切切实实的、实实在在的展现在他眼前了，他也能够接触上，能够沟通上，他简直这个大脑的压力就承受不住了，怎么会是这样呢？啊，我历来反对的这些迷信的东西怎么都是真的啊？怎么都展现出来，都看见了，还能接触上，还能沟通上？他这个大脑啊，被他固执的这种思想啊，他承受不住这么大的压力，就处于一种啊混乱状态，颠三倒四，是吧？他稍微好一点呢，他也摆不正这个关系，因为他思想比较固执，知识比较单一，稍微好一点也摆不正关系。等颠三倒四这个劲儿过去的时候呢，他会出现呢，他跟常人去讲他看到的情况啊，他以为常人也能看到，他就这样说跟人家，最后人家说你这说的都什么呀？啊，人家不理解他，啊，他也自己也感觉到，按照那边去做吧是对的，常人做的事情是错的，按照那个做，常人就说他，说你这个人怎么做事这么做呀？啊，说不按照那边去做吧，按照这边去做吧，按照常人那边做吧，他又不甘心，他发现是错的，他也摆不正这个关系。那两只眼睛也贼溜溜的，因为常人看不到啊，别人坐在这块跟他说话的时候啊，他能看到另外空间的景象啊，那个眼睛跟人家在这说话的时候，那眼睛这么看啊，这个他看到了啊， 别人一看这人就不正常了，人家说他走火入魔了。这就是啊，我讲的那种功能派的人。可是呢，他是理智的，等他稳定下来啊，在这个期间他也很少说糊涂话，他往往是理智的，说话逻辑性很强的。等他稳定下来之后啊，他也就明白了，说这个事儿啊不能跟常人讲，常人不相信，说算了，我不跟别人讲，不跟常人讲，我自己知道就完。哎，他就稳定下来了。稳定下来之后啊，往往他伴有功能存在的。这个咱们所说的功能派这个人呐、啊，就是这么出现的。这些年为什么这么少呢？因为很多人呐、啊，已经相信了这个气功，是吧？修炼中所见到的一个情况，是吧？有的人呐、啊，你不相信呢，他可能遇到一些个事情啊，他可能自己也解释不了，所以他也明白，反间接的也好啊，直接的也好啊，所以再出现这种情况，他不会觉得突然，也不会造成这种，不会造成这种情况。但是还是有一些人呐、啊，这个，因为你不管你怎么讲，是吧？那天我讲开天目，讲开天目的时候，我说会出现这个状态呀、那个状态呀，我一再强调这个问题，是吧？可是也不行，有人那、老师啊，我看到云彩了，这是怎么回事啊？问我，刚才有的人问我，那开天目了，他能不看见吗？看见就看见了吗？是吧？你说你看见东西了，你还要问我这是怎么回事啊？练功开天目本来就是一件好事嘛。很多人你不知道，他为了开天目，他求的急得烂蹦，他都开不开呢。你开了，你还是吧？这是好事，你可能还看到害怕的景象呢。但是你不要把它当作一回事，是吧？慢慢都会过去的。刚才呀、我谈的这是关于走火入魔的问题。其实除此之外呀、还有一种情况叫做真疯，而这种真疯的人呢是极其少见的，反正历代都有，最近这些年呢没有了。在气功高潮的时候啊，八几年的时候啊，曾经出现过啊一些这样的人。这种人呢、万里不挑一的啊，万里不挑一的，多少万人才能找到一个真疯。往往这种真疯的人呢，我说这个真疯可不是这人真正的疯了啊，是修真的真啊啊，这个意思。真疯往往他都是有来头的，常人社会谁都害怕，谁来到这里谁都害怕，脑袋一洗呀、在常人中啊，随着常人社会的这个道德水准的低下，人类社会的败坏，他在他大染缸里一染掉下去了啊，从此以后永无出头之日，谁都害怕。但是呢也有来的啊，有这个有目的来的，但是往往啊来了之后啊，很多都是完成不了自己的目的不说，自己也毁在里边了。那毁在就毁在里边了啊，那没有没啥疑问的，因为做了业了就得还，还不了那你就接着还，下把接着还，是吧？永远还不清那你就永远还，最后做更大的坏事那你就销毁啊，都得这样。这个当然有极其特殊的这个情况呢，是吧？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就是我讲一般的啊，一般的所以有这么样的人呢，这个人家看见了，说这个人呢五十多岁了，是吧？半生都过去了，再修炼是来不及了。可是在他一生当中啊，欠下了做下了许多的坏事，欠下了许许多的业债。怎么办呢？返回去已经根本就没有希望了，修炼都来不及了。所以这个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呢，有他的师父，是吧？他的一门师父说了他不算的，所以这个就是同意他这样做，就是让他呀真疯。怎么疯法呢？让他在极短的时间内遭受很大的痛苦，把他的业力还清。你要他明明白白的这个人呢、你让他去吃这个苦啊，他不会干的，他也承受不住，他的精神承受不住，是吧？所以呢这个人呢就必须得让他 进入这么一种状态，把他知道冷那个神经啊给他闭锁掉，知道热的神经闭锁掉，知道苦是吧，这个正常的这个思维啊都给他闭锁掉。所以他会出现什么呢？这个人呢，把感觉痛的那个神经都给他闭锁掉。所以这个人呢，一旦这样的时候呢，那跟精神病是一样的，看上去那跟精神病一样。唯一不一样的就这个人他不做坏事，也不打人也不骂人，就自己老是自己吃苦啊，老是这个使自己的皮肉受苦。过去我见过这样一个人，一个老太太呀，50多岁，往往这种人都是伴有功能存在的。那个大冬天呐，就往外跑，那个冬天这个那个雪都很厚啊，那个脚冻的那个裂开那个口子很深呐，都流着血，他也不知道疼啊，他搁外边跑啊，搁外边雪地躺就睡觉。这个那个马粪蛋啊冻得梆梆硬，啃起来挺香的，大便他也敢吃，小便他也敢喝。这个那罪当然他想的那简直是常人明明白白他是遭不了这个罪的。这样一来呢，他就会很快的还清他的瘾。可是往往伴有功能存在，他不伴有功能不行。为什么不行呢？人家会给他送到精神病院去，或者是呢精神是吧，人家绑起来绑不住他，他有功能是吧，给他锁起来一抖了锁链子就开，那关锁到屋里的一指挥那个门他也开，反正是关不住的啊。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他有功能存在。前些年呢看到有几个，历代也有风僧风道的，但这是极其特殊的情况，可太少见了。但是他也容易啊，是吧，也容易这个对这个修炼呢造成一种误解啊，造成一定的影响，是吧。但是它不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啊。刚才我所在讲这个走火入魔呀，我就举这么多例子，大家想一想啊，哪有什么走火入魔呀，那只是文艺作品中的一些个是吧，一些个这个说出来的一些东西，起出一些个名词是吧。入什么魔呀，说这个人说真走火了，我说那还是功能的，说你嘴能吐出火来，手能发出火来，我说那是功能，对不对？抽烟都不用打火机，一伸手指头啪着火苗出来了是吧，那还真是本事了啊。所以根本就不存在走火入魔。这个下面我再讲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练功招魔的问题啊，练功招魔。什么是练功招魔呢？大家知道啊，我们在前几课中啊已经用现代的科学已经解释了另外空间的情况，也解释了人的元神是不灭的，是吧，人的元神是不灭的。那么既然人的元神是不灭的，你可能啊在你的漫长的生命的长河当中啊就会欠下许多业债，做过不好的事情，欺负过谁呀，害过谁呀，杀过生啊，欠过人家什么东西啊，可能做过这些事情是吧。那么就会有啊许多债主要找你要债。当然你像物质上的东西呢，你可以呀偿还他，你自己呀遭受痛苦的时候就是偿还人这个东西。可是呢你欠精神的东西也得还呢，那么可能就有的人呢就要找你要账了。所以你想修炼他可不干，你在这个空间当中看不着他，而在另外的空间里他可能看到你，就你想修炼谈何容易啊，是吧。你长了功了，你层次提高了，下把我都到不了你跟前去，是吧，你我都够不着你了，那不行啊。他可不那样修，他一看你真正修炼，就像我讲的，他真的要取你命的。要真正去修炼没有师父管呢，是极其危险的，直接就牵扯到生命的问题。但是一般练气功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了，一般的练气功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了，但是呢就有这方面的反应问题出来了。我们很多人可能都有个感觉，当你练气功啊往那一静下来一坐的时候， 马上四周的环境就开始不静。你没练气功之前呢，你觉得这环境挺静的，你一练气功马上就不静，把外面的汽车喇叭啊，楼道里的说话声啊，摔门声啊，是吧，外边小孩哭声啊，说不上谁家的收音机迪斯科音乐打开了啊，就弄得你这个根本就无法入静练功。当然这些做这些事情的人本身倒不是魔，可是那个魔要控制人的思想啊，控制人的思维是极其容易的，他就采用这些形式来干扰你，破坏你，不让你练成。哎，你静不下来，练不了，你很沮丧，算了，不练了，他达到目的。我们很多人都碰到这样问题了吧，是吧，几乎你一练功就会出现。但是我们很多人都很这个觉得奇怪啊，气得够呛，反正是也没有敢往纵深去想。其实这就是一般的最简单的干扰形式，因为你还不能够真正修炼，是吧，你已经在，他已经就显示出来他这个破坏的力量。当然我还有这个还有几种情况，这我刚才讲的是一个最普遍的，说最一般的这个气功修炼中啊，气练气功中出现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一般练气功的人呢、容易开天目，或者有的人呢、他开不了天目，他在睡梦中会出现这个景象，是吧，看到可怕的面孔，或者是呢你练气功你能入静，你往下一静的时候一下子看到一张可怕的面孔，或者是你开了天目了，看到你的窗户外面呢爬着可怕的面孔，或者来人吓唬你啊，做一些个什么事情啊，或者看到一些个动物啊，蛇呀等等一些个很吓人的东西，一下子吓得你就不敢练功啊。就这些个现象啊是比较多见的，但是在我们这一门中啊比较少见，因为它对我们这个修炼，对我们的心性修炼呢没有什么大的好处，所以比较少见。我说我们这一法门真直指人心，就是针对你的心性去修炼的。说这些不必要的为了还业而还业的东西啊很少，是吧，不让出现。所以我们都是有目的的在提高你。这个在其他功法中啊比较常见，可是我们这一门中也不是说谁也看不见的，啊，也个别的也会出现，个别的还会出现的。尤其放不下其他功法的，不只是你这个手上不做了其他的功法了，动作上不做了，你的思想观念上也得放弃。有个人问我们站长啊，问我们这个大连的站长，说他这个命门呢、啥不通啊，我听得很不愿意听这话的。什么命门不通啊，你不还是抱着你原来那个想法吗？我们也不讲这些的，什么命门不通呢，我们百脉全通，你为什么着眼这块你放不下这个东西，你是从其他练功其他功法中带过来的，你都能不能想，你都得把它放下了，是吧。真正修炼的问题就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你意念中都不能带着其他的功法中的东西去练啊，什么意念引导啊，什么观想啊，是吧，那个一手那个什么知识啊，你都得放下，就按照这一门专一去修炼，你的功才能够很快的上涨的，是吧。这个刚才我讲的呢是一种情况，这是所有的功法都能遇得到的，我们这一门呢基本上很少，是吧，几乎没有啊，就是有那些放不下其他功法的人会看到一些，也但是比较少。这个再有一种呢，就是属于那种内外兼修的啊，内外兼修的这种人呢，往往他练武啊，说特别道家功法，他既练武又修内修，这样一来呢，他对这个打斗争斗的这个心呢、去的比较晚，到修炼到很是吧后期啊，他才能把这个心去掉，因为他练武的目的就是你防身也好啊，反正你是为了打斗的。因为你防身也好，这些事情如果都交给师父去管，你这也就不会出现这个事儿。所以他要必然会说他放不下这个东西，他要练这个东西，可能就带来这些问题。但是练武这种气功啊，就是一边内修一边练武，这种功法还比较多见。道家呢，过去有许多功法都带有这些东西。因为他争斗的心不去啊，可是在练功过程当中，他有许多心的名啊利啊，他心可能去得很快。是吧，有很多执着心嘛，他可能争斗的心呢到晚很晚才去， 所以他就能够做出一些个不好的事情来。因为道家呢，他不控制元神离体，很少控制人的元神离体，佛家比较控制，怕你出危险，一般不让你出来。所以人的元神一离体之后呢，他会不练武啊，所以他老是找人家去比，他一看见有练功的，他就跟人家比，比是高低，本事大小。这样一来呀，就使很多这个练，很多人呢，处在那么一种啊，老是在打坐中和人家争斗，或者是在睡觉中、睡梦中啊跟人家打斗，这种情况比较多见，是吧？正睡睡觉呢，或者正打打坐呢，有人找他比来了，要杀他，不比就得杀他，他没办法，就跟人家打，一打打，啊，打了好长时间，他入不了境，练不了功。还有的呢，出现这个情况，是吧？今天来一个，明天来两个，十个八个的，一宿来十八个八个的，这样弄得他一宿也练不了功是一方面，根本他就睡不了觉，最后啊弄得他精疲力尽。很多这个人呢、啊，因为他这个往往啊有许多这个边缘上这个修炼的这个小世间小法小道啊，他层次突破的非常慢，非常缓慢的走，他不是招中人的心性直接去对针对人的心去修，他以为他吃苦就能长功呢，是吧？所以他是慢慢去修了，他以为他吃苦就长功了，他吃苦了，他以为他功长上了，其实是他在吃苦过程当中，漫长的岁月当中啊，那颗心慢慢的磨去了，他才长上来的。所以他认为他好像吃苦长上来的，这样的功法他比较慢。很多深山老林里修道的人都是走了这一步，他没有抓住重点去修嘛。你看他修多少年，可是他功都不很高。这样一来呢，这些人呐、啊，这个练武这些人呐、啊，在这一个层次中他可能悟的时间就很长。我们这个法轮功的层次啊，有的你来不及体察就跳过去了，是吧？一个星期可能走过一个层次，是吧？慢的也超不过一个月就突破一个层次，可是他要几个月甚至于几年才能突破一个层次，这样就使这个人呢、啊、老是处于这个状态呢，他练不了功，修炼不了了，那还修炼什么了？有的人晚上回家睡不了觉，白天上单位睡觉去，领导也不干呢，你来上班了还睡觉来了啊，长期这样下去也不行啊，最后这人干脆啊练不了就放弃了，有不少这样的人啊，因为他那个功中带有这个武的东西。这个我刚才讲的这是一种情况，在练武这种功法中比较多见，而在我们法轮功这一门中是没有的，因为我们不练武啊，不练武的。下面呢我们再讲一讲啊，因为练功招魔嘛，我讲这个魔来阻碍你嘛，我们讲一讲啊，在我们法轮功普遍能够遇到的一种魔，在其他所有的功法中都能遇得到的，必须遇到的，就是关于色魔的问题啊。色魔就这个问题，它是最严重的，是从常人中走向练功人所遇到的头一大关，你必须得过去啊！你必须得过去这一关，你要过不去这一关，那恐怕您，因为它是从常人呢、啊、往外这个突破的时候遇到的头一个关，你要过不去，我说你可能就上不来，所以这个问题很关键的啊，人人都会遇得到，不管年龄大年龄小的，是吧？当然小孩他不可能遇得到的啊，这个没结婚的可能要不会这么重严重，他可能用色相来勾引他，色相啊。那我们就说这个色魔啊，如果你是男的呢，可能啊你在打坐中或者是睡觉中会出现一个美女，可是她是一丝不挂的。如果你是女的呢，可能在你的打坐中，可能在你的睡觉中出现一个你心目中啊认为不错的那种男子啊，可是呢他也是不穿衣服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过去有许多练功人都遇到过， 可是他没有守住。大家知道啊，他还牵扯一个问题，他不只是一个色的问题，他还有人的欲望，是吧？而且呢，这个精血之气是用来修命的啊，性命双修的功法要用它来修命啊，你卸掉了，你用什么去修命啊？干扰的方方面面的事情啊，影响很大。所以这个问题啊，必须得过去。过去有许多修道的人呐，过不了这一关呐，早晨起来抱头痛哭啊，气得过不去。可是呢，这个我讲了，我们好在今天是吧，我在这里讲功呢，我可以用很强的这种功把我刚才讲过的话打到你脑子里去。你在那一瞬间，你要能把想到你是一个练功人就够了，你马上就能想起我说的话。这样呢，你就能够啊抵御得住啊，就能够抵御得住。可能有的人呢，这个欲望啊，可能有的人呢，这个色这个东西啊，可能反应的很大，情很大，很强烈，怎么办呢？可能你过起来，你现在很注意的。这个有的人过不去啊。晚上起来啊，也有人跟我讲说，老师你讲过了，我就出现这个事儿了，然后我没过去啊，我怎么办呢？气得这个非常沮丧，是吧？捶胸顿足的。如果你思想加重对的认识，我想下一把也好办。但往往如果你要放松了，第一把没过去，第二把你根本就过不去啊，你没有带火，根本你就过不去啊，就这个问题很关键的。但是我们反过来，我们讲这个问题呢，反过来我又跟大家说这个问题，我们这套功法呢是在常人中社会啊修炼，在人常人这种物质环境中修炼，所以呢，我们最大限度呢去保持着和常人呢，是吧，一致，差不多少。说那么是不是我们练这个功，我们从此以后断了欲了，是吧？做了那种啊，不是和尚的和尚，不是尼姑的尼姑了呢？我没有要求你这样做。我们只是告诉大家呀，你是个练功的人，这些东西从此以后你要看淡，你不能像常人把它看得这么重要，是吧？一定要把它看淡。人嘛，常人就是为了这个情而活着，是吧？他生气是情，爱好是情，是吧？他喜欢是情，他爱情，是吧？父母兄弟呀、之间的关系是情。人类做的一切事情，我喜不喜欢干呢、我想不想干呢、都是情的起作用。人就是为了情而活的，所以人与人之间呢出现的这个东西啊，它是天经地义的繁衍后代。那么作为一个练功的人，那么就有更高的标准要求你了，所以这些东西你就得看淡了。可是你必须在常人中修炼呢，你练功，你爱人不练功，我说两口子为这事儿离婚了，这个我说这法轮功弟子一个个的都是独身啊，我说这玩意儿不行，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们讲了，说最大的限度去符合常人，你把它看淡就行了。我们在眼下，你保持着一个正常的，是吧？正常的生活，是吧？我们也不反对。但是呢，将来呢，怎么做你自己就知道，是吧？最起码我们说，这个在一段在世间法这段修炼时期，是吧？你保持着正常的这个生活啊，你不要把它这些东西啊。是吧，放得很重就没有关系了，是吧？这个夫妻之间呢，他已经就是用这个常人话讲，是吧，不新鲜，所以他可能不牵扯到没有那么这个色的问题啊，就牵扯不到色的问题。他有欲望，可是没有色的问题，所以这个色的这一关呢，他会出现把你心目中喜欢的那样的，会出现这个，是吧？所以要过这一关呢，也是很关键的。所以我告诉大家讲了啊，年轻弟子还得结婚的，照样结婚的。说你缺少有些东西，这个当然了，我们这个修炼方法啊，有专修的啊，还有实质，还有属于这个在常人中实修的，在常人中实修的，是吧？说专修的呢，说我就是专修这个了啊，我在寺院中这样专修，那是不用讲了，人呢是自己人家就断去这个东西了。在寺院中专修的呢，这个这不是吧，就不牵扯这个问题了。我讲的主要是在常人中实修的，是吧？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这个问题啊，修道的人历来把它看得很重。我在武汉办班的时候，有个学员是吧，30多岁一个小伙子，他给我写了一份心得体会中啊，提到这么个问题，这是他讲的啊。他说，老师你刚刚讲过这个问题啊，我一回家往那一打坐，一下就定下来了啊。定下来之后呢，因为我第二天就给大家开天目嘛，他说我看见了老子和阿弥陀佛同时显现出来了，哎呦，看得很清楚是吧，没有表情，然后他们两个就隐去了。可是在他们两个中间呢，又重新显现出了个观音菩萨，说这个观音菩萨手里拿着一个花瓶，从他这个花瓶里飞出一股烟来，白白的，在他眼前一下子化成了几个美女，然后这观音菩萨就隐去了。化成美女之后呢，就这个天女啊，飞天嘛，哎呀，非常漂亮，长得也很漂亮，穿的衣服也很漂亮，给她跳舞，这舞姿这个漂亮，你想天女跳舞她能不漂亮？她这咋做她就定下来在那看，她还心想，她说这个，哎呀，观音菩萨奖赏我今天练功练得好啊，花几个美女叫我看啊，给我跳舞。这是她心得体会中啊谈到的问题。她说的，她说这个我正看得高兴，就在这一瞬间她正高兴呢，刷一下子这几个美女啊就一丝不挂，搬脖子搂腰的反正就上来。当时呢，我就说，我说这个人呐、啊，就是我说练功的人啊，不错，小伙子。马上他就想到了我想的话，他说我是练功人，我是练法轮功的，你们不要这样对待我，我不是一般的人。这个念头一出啊，刷就没了，什么也没了，本来就是演化出来的假象。然后呢，这个阿弥陀佛和这个老子又重新的显现出来。这个老子啊，就用手指着这个小伙子，瞅着阿弥陀佛说：“说孺子可教也。”就说这小子行啊，能教。就说这个意思吧。啊，这是学员呐在心得体会中跟我谈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告诉大家呢，这个修炼的事情啊，是吧？对这个色的这个东西啊，一定要放弃，是吧？现在的人呢，在常人社会中啊，就寻求这些个精神刺激，活的不知道怎么活好，人类的道德水准整个都败坏了，是吧？怎么刺激怎么来。说作为一个练功人就不能这样，你就必须得把这东西放弃，是吧？把它看淡，是吧？我刚才呢讲的，他是这个东西啊，这个它主要是呢在这个我们这个自身呢在修炼过程当中啊，要对自己抓紧。其实呢，我说这个社会上啊有许多现象啊，也在干扰着我们练功人，是吧？也在干扰练功人呢。你看那个这个黄色的东西啊，这个色情的东西啊，是吧？电视、电影、文艺作品中到处都是。它从这个，是吧？客观上呢，也起到这样一种啊干扰作用。可是我讲了，干扰呢也没啥不好。可能对那种啊，老子讲那个上士闻道勤而行之啊，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孝之。这个上士闻道，大家想一想啊。复杂的环境啊，他才能修炼出高人来啊。过去这个释迦牟尼和这个达摩来中国的时候都讲过一句话，说中国这块地方啊，东土这块地方是出大德之士的地方。所以我们中国有很多人呢、啊、修炼的人沾沾自喜啊，说我们中国好啊，中国人能修炼高啊。我说啊，常人很难知道高层次中人呢、啊、他讲出的话真正的含义，他的心态啊，是什么样的。其实大家想一想啊，那个复杂的社会，复杂的人群才能修炼出了高人的。你也好我也好，谁也不给你提供你修炼的这个环境，是吧？谁也不干扰你，你上哪去磨练你的心性，提高你自己啊？没有苦吃，提高什么，是吧？但是呢，这个环境要是对这个宗室啊这样的人呢、啊、我就想就 可能就要干扰就比较大了。宗师闻道若蠢若亡，这老子讲的是吧，反正学也行不学也行，大伙都来学了他也跟着凑热闹，那大伙都练也跟着练，人家不练了算了他也不练，就这样人可能就要够呛是吧。那下士闻道那当然了，下士闻道他不但不学，他听到你什么练气功啊，哈哈一笑，你们搞迷信呢、啊、搞唯心呢、啊、你们这放了好日子不过是吧，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你们活得真累是吧。他就这样的人要不孝就不足以为道了，是不是，那道也就不值钱了，满地捡，谁捡今天谁就修成了，是不是。这个我刚才谈的这个情况呢很关键，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是吧，关于色魔的问题。下面我再讲一讲啊自心生魔的问题啊，这个自心生魔，什么叫自心生魔呢，就是我们很多练气功的人呢、啊、自己练功的思想不正确是吧，老觉得自己呀、啊，啊，好像是这个，啊，和别人不一样，是吧？自命不凡，啊，就容易产生这种啊自心生魔。大家知道我们练功是讲功能的了，有的人天耳通，有的人天目开了，是吧？这个天耳通我讲了，你将来练功呢？我们讲开天目吗，将来练功啊在摆在你面前呢、啊、不受干扰这个问题啊，这个能不能受这个魔的干扰的问题啊相也还相当严重的。你别以为你得了这个法了我修下去了是吧就行了，你会有碰到许多魔来干扰你的是吧。有的人呢、啊、他在这个耳朵中啊或者在脑子里面听着有人告诉他什么什么话啊，他就照去做了是吧，你照着做了可能你就听了他的吗，你就被他领上魔路是吧，很难辨别这些东西的。我们讲了不管你听到什么了或者你眼睛通过天目看到什么了，千万用我们这个法去衡量，千万用这个法衡量。你一产生欢喜心，你一产生啊哎呀这个啊高兴，好家伙马上就误入歧途，一瞬间就一毁到底，把你听了他就给你东西加上去了，你的功就乱了，你就不能修了，因为那是你追求了你自己想要的。还有一些人呢往高层次上修炼的时候啊，他天目开了啊，他看见一个又高又大又简直这个神来神去的是吧，咱们讲了是吧，在另外空间里的生命体啊，它是没有不像我们这个时空的这个物质是固定在这种形式当中的，它是随着这个形式变化可以变大变小的，可以变得很大也可以变得很小。你看这个高高大大的人呢、啊、神来神去的啊，这是神仙的了不起呀 啊一看那神通也挺大的是吧，他给你点什么教你点什么你都要了，你也跟他学了，好家伙一下就完，你的功乱了不说，可能有的人跟他去了呢，他本事再大他也是不得正果的。在佛教中过去讲啊，说多少冲天多少冲天呢、啊、都有神仙是吧，都有天人，那不就神仙，可是呢他也是不得正果，照样入六道的，是不是。你这个心呢你把握不住自己啊，你可能就入了这个魔，他可能不是魔但是他起了魔的作用，因为他也不得正果，他也不悟真机的是吧。所以我想啊修炼那条路上啊是吧，方方面面的事情啊你把握不住都会一掉到底的，都会把你掉起来，大家千万注意这个事情。最严重的这个自心生魔这个事情啊，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我们有许多人呢、啊、这个天目开的比较好一点的是最危险的，我们有天目开的好的啊，你要注意听，你不要产生什么欢喜心呐、啊，你不要觉得你自命不凡。所以有的人想了， 就特别有这种开天目的。我们在长春出现这么一个人，在北京也出现了这么一个人，他想啊，他说我能够参加李老师这个班啊，我可能也不一般呐。他本来他就觉得自命不凡，在这个练功点上，这些人谁也没有我天目参差开的高啊，我比他们都强啊，我这个感觉还不错呢，弄不好啊我也不是一般人啊。这个心一产生啊，他已经上了邪路了，就这心一动是吧，他已经走上邪路。他说我这天目开了，我看看我是不是，我弄不好我也是佛呀，我一看看好像是佛，一看呢，好家伙，哎呦真像是佛，穿的黄衣服，弄不好啊那个脑袋也跟佛一样啊，蓝头发卷卷的，看看一看，哎呦真是，哎呀这个心简直就了不得了，我是佛呀，弄了半天呢。他就该跟人家讲了，我是佛啊，不用跟李洪志再学了，跟我学吧，我就是佛啊，我是什么佛呢，他自己想他是什么佛他就是什么佛了。他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他是不是佛呢，他啥也不是。那么为什么他会看到这个景象呢，是吧？大家知道啊，我那天讲这么一个问题，在我们人体的周围有一个场的存在，而这个场呢和宇宙空间有一种对应的关系，这个宇宙中的一切东西都能像影子一样照射到对应到你这个空间场范围之内来，所以那个遥视功能所看到的景象呢，不是看到了宇宙中或者美国北京或者什么地方存在那个真实的情况他看到了，而是那个东西呢在这个宇宙中的任何事物都像影子一样对应到你这个空间场范围之内来，你看到的是你这个空间场范围之内对应过来的那个影子，可是它什么都在，什么都存在，什么都有。当然它是影子，它也是物质存在的东西，它也是物质，可是呢它对应到你这个空间场之内来了，那么它就属于是你空间场范围之内的，就得受你的制约，你想要它怎么的它可能就要怎么的啊。所以你想啊，你说我可能是佛，好家伙，它就随心而化，这个自心生魔也叫随心而化，是吧？你想说我可能是佛，我看我是不是佛，你有这样强的一个愿望，你想你是佛，他就给你变化成佛啊！你一看你是佛，可是他是假的，他是随心而化来的，开了天目看到一些个景象啊。所以释迦牟尼讲看到的东西一概全部是魔幻，他下个结论把他挡住了，所以僧人看到的东西他自己说我这是魔幻，不是真的啊，不是真的，都是魔幻。所以他这样讲，其实呢不是魔幻，看到的是对应过来的影子也好，但是也是确确实实看到那个景象，看到那个事实的存在。他为什么说他是魔幻呢，就怕人家动心，因为他要讲的这部分的东西，他就讲等于释迦牟尼就等于把功的那部分也讲出来了，所以他没有讲这部分东西，他只讲了人家修心性的这部分，只讲修而没有讲功，而没有讲练，是吧？所以他没有讲那部分东西，因为本来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所以他就没有讲他。但是呢其实呢看到的是真实的，你不动念的看是真实的，你一动念保证就是假的啊！你一动念就随着你的心去变。有的人呢一难受了，有的人这个一遭罪了，或者随这个他开了天目了，你开了天目，你是个修炼的人呢，你还在常人中啊，常人对你的干扰啊，你还在常人中修炼吗？你还会遇到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这些事情啊？你还会遇到啊，是吧？你个人的利益啊受到冲突的问题啊，啊，别人惹了你了，你不高兴了，你不能把自己当成练功人啊，你可能心里想着说我是个练功人呢、啊，是吧？我修都不错了，他对我这样，他不得有罪吗？你还是个修炼的人，是吧？谁也不对你制造矛盾，你上哪儿去修炼去？好家伙，说我看看他，到天目啊，瞅瞅，姚氏看看，说不定这个人一会儿得撞汽车，他有罪呀、啊，他撞是吧？他一想到撞汽车，一看那人真撞汽车，可是那个人没撞汽车，这都是随心而化来的，是吧？魔幻他自己自心生魔造成的。这个问题很严重的，是吧？ 我们还有好多人练功人呢，还不止这些。就是我讲啊，要专一修炼的问题啊，有些人他就是放不下他原来那些固有的东西，特别是学了很多乱七八糟的那些人，是吧？那个名词啊，那个叫法啊，他都放不下，老是那么叫。我这里没有叫的那个叫法，你都不能叫，是吧？你叫了那一门的东西，你就等于用了那一门的东西，那一门的信息就存在那，就干扰你来了，给你加入宫里去，你就乱了套了，就是这么严重的问题。啊，我讲了末法时期，说人要得正法就是很难的，他就是混乱到这种程度了吗？是吧？这个还有，我还讲过，我说这个人呢，不能够去这个找人家。我说这个真正修炼的人是没有病的。有人还问我老师啊，我参加班能不能吃药啊？我才不给你讲呢，是吧？有的人说老师啊，我有病了以后能不能吃药啊？我也不跟你说，你自己悟就好了。我说练功人是没有病的，那没有病你吃什么药啊？我今天告诉我说练法轮功了不吃药了，你将来呀，你不能按照法轮功的心性要求自己，你光做一做动作你就是练功人了，那他能改变你身体什么东西啊？是吧？你得真正按照练功人的心性标准去做，你层次才能上来的，你身体才能发生改变的。你没有按照练功人的标准去做，你只是做一做动作，你也算练了法轮功了。哦，我告诉你不吃药了，好家伙，你真得病了，那你不是练功人呢？你没有按照我们要求的去做呀，你能不得病吗？你光练一练动作，你想不得病了？你得了病了，你出了生命危险了，你出了问题了。李洪志不叫我吃药，是吧？我才不给你说呢，是不是？你自己悟好，你能不能把你当作练功人？你能不能把你当作一个修炼的人？我们看这个问题。那我就讲啊，我说修炼的人呢，他不会得病。大家想一想，从理论上讲，他也不会得病的。你身体里都是这种高能量物质，非常这个强烈的东西。我其实我给你东西，那天我已经讲了，我给你什么东西？我给你这些东西啊，你练几生都练不出来，你这一生一世根本都练不出来的。我们多少代人才形成那个法轮啊，还有许许多多那些东西，你几生都练不出来的。带了这么强烈的东西，你怎么能得病呢？那个病啊，那个东西啊，它上不了你的身，它一来这些功都会把它杀死的，它怎么上来？你身体都是强烈的这种东西啊。可是呢，那个业力要来了，那业力团上来他不管，是吧？因为那是业力团上来之后是考验你心性，提高你心性的，他通过你难受之后啊，提高你的悟性，你不把自己当作这个像常人，当作练功人，你知道这是在消业，消掉之后它转化成白色物质，这个东西还能转化成功呢。当然它不消灭，它消灭它搞什么转功啊？你自己身上所携带那种白色物质，那点德是不够转功的，不够圆满的，所以得有很大的一部分业力要消，要转得到转化的。说一来难受了你就不干了，那能行吗？我们有许多这样的人，啊，来病了，他上医院去打针去，他觉得是来病了，啊，难受。是吧？到医院去打针去了，把人针头打弯了好几个，那个药也刺出去了，没扎进去。他明白了，他说我练功人，我不打了，是吧？就我就说这类事情啊，比较相当多，例子很多的。还有些人呢，你到医院看呢，不好使，怎么看也不好使，扎针吃药的不好使，回家反正你不自治好。有的人你示范吃药，我们有许多老学员，我一来就跟我讲说老师，哎呀我就以为是病了，难受的，我吃药干吃药也不好啊，这个药量越来越大，老上医院看着一拖拖多长时间也病不好，这咋回事啊？你没有把你当作练功人，他根本就不是病。后来人家告诉他说你别吃药了，你练功人怎么还吃药呢？咱学员一说他不吃了，是吧？两天没过好了，没吃药好了，他明白了。就是我说这些人呢，你明白也好，你摔个跟头明白的，这是逼着你明白的。但是我们就讲，将来在你修炼道路上啊，遇到这些事情很多，你都是这样过，我想你真过不去的。你真得提高，是吧？把你的悟性提高很大的。有人可能还想了，说这个老师不让看病是吧？那我找气功师看去。你不是病，你找什么气功师看？你说， 咱就说真正的气功师给你看，人家给你发出那个东西啊，要真正的那个很高层次的气功师啊，他用功能给你把病治上治的，当然你也没有病，你治什么？那还好说，碰到个真正气功师。现在上哪儿找这个真正气功师呢？这个假气功师比真气功师多出几百倍来，是吧？竟是附体的多。我讲了，在那个极微观下看那个威力，功的威力都是你本人的形象，你练的功，谁练的功就是谁本人的形象。那附体呢，就是那个附体的形象，是吧？那个小动物是吧，都是大东西，蛇呀、狐狸呀、黄鼠狼子，给你发一身，是吧？你难受去吧。你练功人，你练什么功啊？你功已经乱套了。我们在世间法修炼过程当中，要求人的身体进化、进化、再进化的，不断进化的。你这家可得好，是进化，他搁里边铁给你琢了，啊，都得给你搅乱的。你还练什么？那就是这个问题，非常严重的。就是他没有功，他给你发一身黑乎乎的，也够你消的，是不是？你无形中增加的业力，你自己再加上你原来自己要过的关，你弄的关一下难那么大，你过不去，啊，也会掉下来的。这个，其实这些事情啊，都是由于我们是练功人心不正啊所造成的，是吧？还有些人呐，这个。喜欢呢，给人家算卦，还给，当然治病我已经讲了，说不能治病，那个道理我也跟大家讲了，我不再重复了，是吧？你治病就等于害你自己一样，啊，你练什么功啊？有的人说不治病了，给人算卦吧，他就手痒痒、手刺挠，老是显他自己的本事，他又显示心理呀，他老显示他吗？大家想一想，作为练功人，如果你真正知道点天机，你随便给说，给常人随便说出来了，你是不是破坏了天机，是吧？你就随便你乱来能行吗？你看不到也好，你看到也好，你这个讲出的话是带有能量的，因为你是真正的还是这个修炼的人呢？你讲出话是带有能量的，可能那件常人的事情是不稳定的，你看到那个难在那儿呢，好像它不一定是这样的。那件事情不一定是稳定的，常人就是这样的，你用嘴一说给稳定下来，那么这个难就真的存在了啊，这个病真的存在了，是吧？你不等于干了一件坏事吗？是吧？这不是个问题吗？再说呢，你老干这个事儿，你放不下，你不就是想显示自己吗？啊，放不下这个心吗？老是有那个显示心理吗？啊，不动手就心刺了吗？是吧？真正修炼的人呢，不能这样做。大法修炼的人，在道家功法修炼中，真正大道修炼没有干这个的，都是那个世间小道，什么算卦看风水啊，给人家画个符啊，驱个邪治个病啊，都是，反正他也不能修命，也不能长层次，他就搞这些东西，猪游客他都用的，啊，都是。所以我们呢，真正的往高层次修炼的这些事情呢，不给你讲出来，是吧？方方面面都得干扰你的，这都是属于人的执着心呐。有的人呐，他不能把自己当作练功人，他还找别人去看病去，叫人家给他算命啊，看命，而且给我算算，拿看我这个啊，看看我这个怎么样啊，是吧？算什么呢？算他能不能发财，算他有没有难，算他的前程如何。你想一想，这是不是练功人？我们练功人讲随其自然的，只要你这颗心是为社会，是吧？为了更多的人做好事的，你算他干什么？有人算有没有难，大家想想，那个难能不能叫你知道吧？给你安排这条道路，谁都不想看的，同门弟子都不想看的，别人的师傅都不想看的，他能给你看吗？他看你表面上原来你存在的信息，这个手相啊，这个面相啊，你是原来存在的东西，你那个东西早就改变了，他给你按照这个给你说，大家想想，你不相信你脑子说什么？他给你说你造成精神负担了，你就是给你说好事，你还起了欢喜心了，啊，怎么往下消？非得让你摔大跟头的，摔不好，摔趴那就起不来呀，就掉下去了，是吧？说你有难，啊，这个心里造成紧张，能让他看见那个难吗？真正的难呢？他要给你看见了，你还修什么了？这一难等于他给你撤了， 你的心性上哪去提高？你那个嫉妒心怎么去去啊？不这个问题吗？所以谁也看不准的，你也用不着找人看，是吧？什么也看不准的。所以有人特异功能看，特异功能也不准看的，是吧？其他门功法的师傅也不准看的，别说这个他那个是个修炼中的人，啊，那东西都给看出来了，那你还修炼什么了？就这个问题。这个还有些人呢，这个人家告诉你，说一会儿啊，这个什么这个。耳朵正睡睡觉呢，人告诉你啊，说今天那个明天早上去摸奖券，那奖券是多少号，一等奖啊，明天你有难啊，你得注意点。我告诉你，是反这样的人，你听到这样的声音全都是魔，他可能说的那个奖券是真的，他说的那个难可能是真的，我告诉你那都是魔。为什么呢？那一难撤了你修炼什么？他告诉你那个奖券的号码，那是常人所求的，那是练功人求的吗？你求来那个东西，你得到那个一等奖的时候，你得付出多大的德？你还修炼什么？你去掉这个德。是反这样的事情都是魔。为你过好日，昨天就有人问我说：“为老拽了我，老师为什么这好人不长寿啊？好人不舒服？”他问我这个啊，我很不愿意跟他说的。练功人，你问这个干什么呀？那常人中的事情。那不妨我今天讲到这儿，也可以给你说说，是吧？好人不长寿那个说法啊，那是常人啊，常人自己说的。人各有命，你怎么知道他不长寿呢？他就是那样的。再说了，好与坏不是你常人能够划分得了的，也不是现在这个道德水准很低下的人所能划分得了，是吧？我们划分，就现在的人划分好和坏，哪有那么大的这个啊，那么大的公心呢？是吧？往往都是这个人对我好，我就说他好；对我的利益有好处，我就说他好。啊，都是这样的，不自觉的都是这样的，是吧？还有一部分人是观念上的影响，说我的观念认为这种事儿好，我就说他好；用这种人好，我就说他好。那是我们这个宇宙的真善忍这个标准的理吗？那不是你自己恒定的理吗？常人的标准的理吗？是吧？你说你说的好，并不一定真正的好啊。说我们说那个好人过得不自在，是吧？这倒是可能的，是吧？这倒是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讲了，在那个高级生命来看呢，他认为人的生命不是为了当人，因为人的生命是从宇宙空间中各种物质的运动下产生的原始生命，是吧？因为它出现了更多的生命之后，产生了一种社会关系，互相之间呢，有的产生自私心理了，产生自私心理了，你就得往下掉，就待不了那么高了，就掉下来了，一步一步的，这一层不行掉这一层，这一层不行掉这一层，最后就掉到这一部分来了，是吧？掉到这个迷中来了，其他空间都不迷，而就这空间迷，你要回返呢，返你得往回悟，是吧？掉到最低这一层来了。所以他认为你要想作为一个是吧，当人的，他认为人的生命呢是返本归真的，目的是，而不是叫你在常人中如何如何得好的。他那些高级生命可是这样看的，所以越好的人，他可能越让你吃苦。他心想，他想这人不错呀，是吧？竟相符了，将来下一辈子怎么办呢？啊，他佛教中讲六道轮回呀，说不上下辈子脱生个啥东西去，是吧？或者是下一辈子你就是个人的话。你这辈子把德都用没了，下辈子你不得要饭吗？他想这个问题了，是吧？他一看越看这个人好，他越让你遭罪啊，越好越让你遭罪，这是肯定的。为什么呢？让你加快还清你的业力，好有个好的去处。佛家将普度众生的真正含义是这个，他不让你在常人中过好，他让你遭罪，好让你真正的保住人身，永远保住人身，然后永远相处过好日子，这是佛家的这个真正普度众生的真正含义是这个。那有人讲，那坏人为什么过得这么舒服啊？其实呢，那个坏人呐，你看他过得舒服吗？他是用他的德，用他的命换来的。他已经是一种像失控似的，他已经害在自己了。要用谁的理看呢？都是那个坏人，你看他无恶不作那个人呐， 当然啊，破坏我们人类事业的神呢、啊，到处都在，末法时期，不只是宗教界、修炼界、常人社会各个单位都有这种人存在，就破坏人类吗？你看他，他其实呢，他无恶不作做坏事的时候啊，他在害他自己；他欺负人家的时候，他给人家得；啊，他打人家、骂人家、做坏事的时候，他给人家得。他把德都损没了，那天我讲了吧，他面临的问题就是形神全灭，真正的消灭他，全部都销毁。他不是用他的命用他德换他暂时的舒服吗？人一看他都这样了，还管他干啥？谁也不管了，好像是挺舒服，是吧？他也不舒服，公安局还抓他呢，是不是？他做大坏事人也不让他的，就是这样。那个理啊，不像你在常人中所知道的那个情况，什么好人舒服坏人不舒服，是吧？这个什么好人命不长了，那个不，这个、说法也不存在。我说这个还有的人呢，练气功啊，很喜欢接触这个练气功的人啊，接触练气功的人呢，我们也不反对。但是有的人呢，喜欢去这个老是，是吧？跟人家去研究啊、参议啊，互相之间的这个琢磨。我跟大家讲啊，法轮功修炼是往高层次的修炼，真正往高层次修炼的东西。没人跟你讲这些吧？你到其他功法中你也听到一些，你跟其他功法去，是吧？你搁那儿，他告诉你这样，你告诉他那样，互相这样乱穿嘛，是吧？还是要把你的东西搞乱的。当然我说我这个作为一个一般的同志之间，作为朋友啊，是吧？你夫妻之间呢，练成两种功法都没有关系，因为他干扰不了你。你是正法修炼的，我们带来那么强烈的东西，他只不过是个练气功的人，那附体他也要害怕这些东西的。所以你不动心，你不要他的东西，他是不敢招惹你的啊，他是不敢招惹你的啊。但是往往这个附体呀、啊，他会折腾，他害怕你。啊，他不敢接近你，他会的，比如说两口子会因为这事儿打仗，你练法轮功，他跟你打仗，可能会出现个别的会出现这事，是吧？他害怕，哎，他指使的那个你爱人的脑袋跟你干仗。但是一般呢，在我们法轮功中这种事情比较少，因为呢，你修炼了，是吧？你想要往高层次修炼，因为我们讲嘛，练功就是这样，一人练功，全家受益。你练功呢，你家里人。那个环境不适应也不行，我们给你清理的，所以有附体都要给清理出去啊。这种事情基本比较少见的。二就是我们不动心，是吧？别人再好的东西我也不要啊，我也不求，给我什么功能我也教我什么功能我也不用，我也不要。人家你看你干扰不了你了，你看我这功能多好，我教你，你要好家伙来了就给你加上，你的功就乱套。小能小术啊，算不了什么东西。大法修炼呢，在你修炼过程当中啊，那出的东西是相当丰富的。人在返本归真，说往后这个反出你先天的本性的时候，你这些个先天的本能啊都会显现出来，它只不过是修炼过程中的副产品。世间法修炼出来的功能都得扔到最后，走出世间法重新修，说你还追求它干什么呀？这个还有啊，有的人呢，是吧？喜欢听这个气功报告。有的人呢，没参加过这个气功学习班，参加头一次参加我们的气功学习班，一看，哎呦，这个气功这么博大精深呢 啊，讲这么有趣的东西 啊，下回哪个气功师来，我还去听去。好家伙，我告诉你啊，你走遍全国你也听不到这些东西，全国就唯一我一个人在做，是吧？往高层次真正传功的就我一个人在做，没有人做这样的事情，是吧？也不是随脑子一热就能做得来的事情。所以呢，你千万不要去再去把你的身体搞乱。度一个人很难呐，你的思想给你转变过来，你的身体给你净化下来，整个还要给你下上许多东西，很难。可是要毁一个人呐，太容易了，一瞬间就毁，是吧？你去听，说我听的报告没啥事儿，你听报告你是不是想听啊？你听就去求了吗？ 最起码你这个耳朵是球了，好，我就从耳朵给你往里灌，是不是？你去了他满场打，就从耳朵给你灌吧，你听，是吧？那就是这样啊。真正的这个气功师啊很少，这些假气功师啊，这个霍乱的这个乱七八糟的，这个是吧，这是不讲心性的，什么坏事都干的。你看他那个厂里边乌烟瘴气的。这些问题啊我就讲那么多了啊，下面呢我再讲一个问题，就关于武术气功的问题。在我们气功界啊，有许许多多的功法传出来，有佛家的、道家的奇门功法呀、啊、民间的这个小术啊，还有一些个不属于气功范畴之内的东西啊也传出来啊，各种气功都传出来了。还有一种说法说，这个气功传出来之后啊，把很多东西也称为气功了，什么美术气功啊、音乐气功啊、舞蹈气功啊、书法气功啊，是吧？好多也都称为气功了。其实呢，他所称其为气功啊，很简单，他认为呢，人进入那种呼吸恍息的，你的意识不能够起主导作用的状态下，他就认为就是气功了。我说那个，我说这不是糟蹋气功的吗？是吧？气功它不叫气功，它叫修炼。起初的名词，气功的名词是现代人起出来的，符合现代人的意识、思想意识才这样叫的。哦，这个修炼就是这么简单的东西啊！我说你不是糟蹋吗？是吧？哦，呼吸恍息的做什么事情就是气功，是吧？我说这个玩意儿，呼吸恍息的上厕所，我看是吧，也成了气功了，能不能行啊？我说不能这样讲吧，我说就是糟蹋气功。还有呢，有人讲了，说这个书法气功，是吧？我说他是也不能这样认识啊，他认为这个进入这个状态就是呼吸恍息的，就是气功，是吧？他说书法气功，说书法气功什么，怎么能称为书法气功呢？啊，咱我也不太明白。说咱们看看吧，在92年这个东方健康博览会上，我去看了，看有一个人呢，还给我一张名片，这个名头可不少，国际什么书法这个国际什么这个气功书法气功是，反正这个很多名头。我看他怎么写呢？这个书法呀，拿起了毛笔，蘸上这个墨汁啊，就写字。我看也没什么东西呀、啊，写完了之后啊，把笔放那了，就张开的那个手啊，我看那手还黑乎乎的，就往那个字上啊，一个字上往上发气，发出来都是黑气，都是黑气呀、啊，往那一挂，卖的还挺贵，还都那个欧洲人去买去。我说谁买了挂家里还真是倒霉了，你说这黑气能好吗？还挺贵的，那不邪气吗？是吧？我就说这些事情，这不是又骗人吗？大家想一想，我们在座的都是真正修炼的，我昨天已经普遍给大家去病了，8堂课下来，我们10堂课下来保证让你出功的真正修炼的人，你过去说我能发出气的，从今以后你再没有气了，你再发出来就是高能量物质，用天目看就是一种光，发到人身上感觉到一种实热的感觉，是吧？你回家也想写来2笔字，写完之后你也往上发一发，是吧？那还真正的是能量呢。这家一下去，我这都是书法气功师，那家伙，我说也不能这样认识啊，不能这样认识，是吧？这不是，简直这个，我说这个，它不是这么浅的这个东西啊。是吧？还有一个，我还看一篇那个报道，因为我老是这样讲啊，这些人也知道，啊，也明白了，说这玩意儿 他也知道骗人了。哎，有一个人在那个在一个气功刊物上登了一篇文章，他要教书法气功啊，这倒挺新鲜啊，这个我拿起来瞅一瞅，怎么教呢？他里边有介绍，说呀，两手结印，盘腿打坐啊，采用丹盘，然后呢内视丹田，做15分钟到30分钟，然后呢提丹田气，用意念提丹田气上走，再进入到这个胳膊，然后呢拿起毛笔来蘸上墨汁，再意念到能量到笔尖上，能不能提上是两回事，反正意念到啊，意念到这就算气功了，意念到管它有没有气呢，反正这样做了，然后开始写字，这就是书法气功。我说这不是骗人吗？哪个气功不这样练呢？一想丹田，哦，提丹田气，意念提的，管它提上不来呢，反正干啥都是气功。那我们回家也往这一坐，是吧？吃饭前打坐，一想丹田，然后提丹田气上肘，进入两臂，拿起筷子来吃饭，这也是气功。我告诉你，比他还强呢，你吃的都是能量。是吧？我说就是糟蹋气功。很多人呢就认为这个气功啊就这么浅白，他以为这个气功啊就是这样事的了，呼吸恍息就是气功，那是去病，是吧？哪是气功啊？这个其实呢，我讲是吧，这些东西啊不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东西。你气功嘛，你得有一套完整的修炼是吧指导的法，是吧？因为气功也不是这么简单的东西，它是个修炼的东西，它不叫气功，它叫修炼呢。只是现代人起动，因为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起开始普及的，那个时候你不把它叫做气功，你叫做它修炼，我那还行吗？是吧？那极左思潮那么严重的时候，那你想要做好事，为我们广大的群众去病健身也不行啊，极左嘛，所以人家就起出这么个名字来，叫做气功啊。但是这个武术气功啊，它可以称其为一门独立的东西了，因为它有几千年的承传过程，它有它的独立的是吧修炼方法，有完整的一套指导修炼的理论体系，所以呢他已经能够成其一门东西了。可是呢虽然这样啊，这个武术气功啊也只是我们内修功法中最低层次上所出现的一些个功能啊，很低层次就会出现的。你不信我给大家举例子是吧，我在那个长春呢有个学员跟我讲，他说我这个手啊洗手的时候总经常发现我的手是青的，发现怎么回事呢是吧，洗完这个手都青了。他说我洗脚脚也是青的。他说我有的时候管孩子，我就想打举手打孩子一下，一举手了疼的都不行，这手不敢打，那要打上可就坏了，那孩子可能一下子被打坏打死，那就打伤了。还有学员在北京的，他说我去给那小孩买那个手就推的那个小车啊，说我试试结不结实，我就这样轻轻的一试压一压吧，啪嗒就反架子碎了。这回家坐凳子呀，我就用手力扶这个凳子，坐下去的时候啪嗒一下凳子就碎，说坐那手哪儿也不敢摸，他问我怎么回事，我没给他讲，我怕他产生这个执着心呐，是吧？影响的修炼。我说这都自然，是吧？我觉得这个都是啊，都是好现象啊，随其自然，不要管它。其实那个东西啊，那个石头运用弄，你要能够运用好的话，石头大石头我用手印的都会粉碎的，是吧？这不硬气功吗？啊，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在他刚刚练功嘛， 刚刚修炼嘛，就是在低层次上就会出。当然有许多人他是不能让你出来的，这种功能出来之后也给你锁起来，说避免人产生执着心呐、啊，或者是没什么用再说也，我们也不讲武的东西。所以往往出来功能啊，这个些东西啊不让你出，出来给锁上，不让你用。但也不是都不用，其实你能量很大的时候，是吧？你不信，你给人拉了帐，你稍一拨弄，人家给拨弄个跟头。要打仗的，你去拉一拉，都会出现这个事儿。我们讲这个武术气功，是吧？这个武术气功啊，因为它是单一去修炼了，它也不讲内修，这样一来呀、啊，就使得他所修炼这个东西呀、啊，是专单一的，是吧？而专门用了击打和康这个防击打这么一种东西。那开始练的时候呢，他还不会练呢，气功讲运气嘛，开始他还不会运气，他不会运气呢，他怎么办呢？当然了，就讲了运气的，一讲气功，气功的武术气功中有一些练武术气功的人呢，也认为他的武术气功是气功的正宗了，是吧？其实不叫气功，它叫修炼，叫了气功的名词，主要是它符合现代人的思想意识才这样叫的。这样一来，武术气功，是吧？他就把它当做这个，他是正宗的。其实他，是吧？他只是，啊，他只是一个这个很低的东西。开始他不会运气，不会运气怎么办呢？练武术气功啊，得用这个身体呀、啊，去这个撞这个树啊、墙啊、石头啊。用腿呀、脚啊，就踢打呀，用这个手背呀往石头上摔呀，去打树啊。开始他要是这样做的，说这个没有功夫，这玩意儿打一下多疼啊。说这边还好说，拍一下子是吧？这肉挺厚，这边要拍一下子往石头上，这一下就得出血，这骨头垫的石头硬碰硬，这个肉皮可受不了。这怎么办呢？他开始开始抡胳膊。轮的这胳膊呜呜，这个血倒空过来，胀起来，其实是肿起来，他在摔，哎，反正是他硌不着了，他不疼。久而久之呢，因为他师傅也要这样教他，慢慢的他就会运气了。等他会运气的时候，他胳膊确实会肿胀起来，但是呢，他费劲，他得运半天气啊！你看那个动作，电影的动作，上来了这胳膊啊，一伸胳膊胀起来了。说你打吧，拿那个木头棍子往上一打，砰砰直砰，像打那个皮这个足球上似的，砰砰的。他确实能起到这种作用，可是呢，他还啥也不是。为什么说啥也不是呢？说两个人打起仗来了，说你等一会儿啊，我运好气了，他可不等你，是不是？啊，不好使，怎么办呢？随着他久而久之的功夫继续往下练，时间长了。他这口气呀、啊，也会转化成高能量物质，也会升华的。转化到高能量物质之后呢，它已经是一种啊能量团了。因为这个能量团呢，它就是功能存在的，它带有思维意识了，所以呢，它受人的大脑所支配。因为这个东西它就是击打防击打时候练出来的，所以它每当用的时候，它自己就会去了。啊，一用他自己就去了，所以就不需要运气了。你只管动手去打，你这个一掌出去的时候啊，他事先已经到了。说别人打你一堂的时候，他事先自己就到了，反正就不需要运气了，因为他带有灵性了嘛。但是这种东西啊，这个武术气功啊，只能练到这个啊，这个武术气功和我们内修功法呀，从概念上有个区别。内修功法呢，因为要求呢入静，在静中练，所以呢能气入丹田，是吧？可以提高层次，可以修命。而这个武术气功呢是运动中练，所以气走皮下，气窜肌肉，不入丹田，不能修命，也不能够提高层次，它也不讲心性修炼。啊，这概念上啊不一样，但是呢，也有的人想了，这个武术气功它能练到这种程度，什么铁砂掌啊、朱砂掌啊、 是吧，金刚腿罗汉脚之类的，能够击打防击打，这是没有超出常人的本事，超出常人范围。但大家可能也看到一些个这个武打小说啊，或者是听到一些个故事中讲啊，说这个人呐，练到什么程度，你看那小说中写的飞来飞去啊，啊，轻功很厉害的，甚至于可以遁入另外空间。还有的人呐，这个可以啊，什么这个金钟罩铁布衫呐，甚至百步穿杨啊等等这些功夫啊。当然我讲的百步穿杨，现在那个武术也是很混乱，什么撇镖啊射箭呐、啊、都说是百步穿杨，其实人家真正的百步穿杨啊，那个东西本来就是射出去的，它叫什么百步穿杨，真正百步穿杨啊是那个他运用他的功夫把能量打出来，一力掌啪打出去之后，百步之外那树就能打出一个窟窿了，就这口气是吧，这个能量它其实是功能打出去了。这个就这种功夫存不存在呢，这种功夫是有的，自古以来也有，到今天也有，但是呢是反练这种东西的人呢、啊、他不会能够在常人中显示，他也不会拿到常人中来啊叫人家这个看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要想修炼出这种功夫的人，用专一练武术的东西是练不出来的，他必须得是内外兼修，所以他要修内，内修的。可是内修就要提高层次，要注重心性修炼，你不注重心性修炼呢、啊、这些功夫他也不会出来，他涨不上去你的层次，这些功夫就不出来，是吧？所以他远远的超出了一般常人所修炼的所练的这个技能了，它是一种超常的东西了，是吧？它完全是功能了吗？所以要想出这个东西，它就是超常的。可是大家想想，内修中的人呢，他是重德的，重心性修炼的，不做坏事的，常人的名啊、利益啊，甚至许许多东西这种东西他都放弃了，所以他不会干那些个不好的事情。内修的人呢，他也不会随便的拿这些东西来出来显示示人的，像常人就想，这有本事气功施展，不就拿上这个东西啊，给我们显示显示，表演表演多好啊！给你一高兴，哈哈一乐，完了，啊，你知道他失去的是什么？他你用常人的心呢、啊，很难衡量高层次、高境界中的人的心态的，他有更高的理要求他呢。所以呢，这个人呢。这个他不会拿出来显示，你看现在武打中小说中写啊，说高来高去的哈、啊、飞檐走壁啊，这个可以遁入另外空间呢、啊、可是这些人呢、啊、本事很大，可是却为了什么藏宝图啊，什么这个美女啊，什么这个剪图刀图啊，互相杀呀，杀人害命啊，是吧，夺钱呢、啊、夺财呀、啊、哪有这种事情存在，那是艺术夸张，现代这个作者啊是吧，也不讲这个道德，人都寻求刺激是吧，他为了卖他这本书挣钱，怎么集合我怎么给你来，你不寻求刺激吗，啊，我怎么宣给这本写是吧，他就这样来了，所以你那都是假的，真正有这种功夫他就不会拿出显示的是吧，因为他修内修的那他就不会这样做了。可能有人想了，有人想了啊，当然我不是说这个所有的作者，我就说这一类，那有人想啊，说你说的不对，说有这个气功师怎么拿出表演呢，那些硬气功师是吧，什么开砖呐、啊、卧钉板呐、啊、金枪刺喉啊，拿刀往肚子上砍呐、啊、是吧，这个信不信由你有你啊，大家知道我说那个开砖的都是常人的功夫，那个金枪刺喉啊，大家知道那个战场上真正用力的用的那个，恨不得没遭上我这个枪就把你刺个窟窿，那个非常锋利那个枪，你给他刺刺喉我看看，你看他敢不敢刺，说拿那个刀啊，锃亮的都不锈钢的啊，往肚子上砍，举很高，给你表演之前先血张报纸给你看一看，这个报纸立起来血的，看这刀真快啊，把肚皮搂起来给你看，砰砰一砍一道白印，大伙还提心吊胆，老百姓说要轻点啊，可别砍坏了，大家还提着担心呢、啊、他也不敢错手错位的手砰砰，我说骗人是吧，你别举那么高吓唬人， 你踢到肚子上轻轻抹它一下，看出不出血，是吧？保证出血，因为功夫武道嘛。真正有那种高深的功夫，这个刀枪不入的东西啊，他肯定不会这样做的。从理论上啊，这些东西可以讲得通的。说这个金钟罩铁布衫，大家知道我们常人之手啊，你练到最高程度也不过就是常人中的常人的技能，达到了一定程度是吧，能把人家打得很重很疼是吧，卯大劲力量很大，只能达到这个程度，这个肉体只能达到这样。说至于说能够出掌就能把人家内伤喽，把人击死，那是功能起的作用。可是大家想想，那个金钟罩铁布衫，那个功能是在另外空间里走的，我们人眼睛看不到吧？那个金钟罩铁布衫那个功夫啊，我们就随着你练的时候，把这种能量物质发放到体外来，如果它密度很大的时候，它形成一个防护罩。可是这个罩却在另外的空间里，你也看不见。它是专门为了防人家那个功能的，所以它就能起到作用啊。它那边空间和那边的空间的功能在起作用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手打上了，可是那边的功能却被它所练出的功能给隔住了，它不就起到这种作用了吗？就防护住了。而肉手啊，这个肉手根本你看打上了，它也不会把它打得如何的。而真正能够骨断筋折，要是打出内伤了，或者劈杖毙命，那全都是功能起的作用。而那种功能被另外的他所练出的功给隔绝开来了，他也就能起到这种作用，是吧？今天就讲这么多了。